那这里上课之前要公告一下，我们下个礼拜四这个阿含经要停课一次，大家知道吗？哈，因为慧日有药师佛山啊，五六日嘛，所以礼拜四晚上开始要布置啊。那礼拜五的话，我们下个礼拜五导读班也是停课一次，礼拜五礼拜六的课全部都停啊。星期日的，对，星期11月12号啊，有座谈会嘛啊，有座谈会。那所以大家欢迎那个积极的报名啊，九点开始，好。然后我们继续来看这个176经啊，176经。书本是211页啊。这部经也是佛陀在摄氏天现聚落啊，天现村。那这里有很多比丘啊，他们是西方的比丘啊，他们来这里跟佛陀学习。那这个时候呢，那他们就跟他们想要回到西方那里去安居啊，三个月。那所以就跑到佛陀的地方去跟佛陀啊请问啊。那佛陀就给他开示啊，给他们西方的比丘开示。请看212页。那他们看到世尊呢，就去问佛陀说，世尊，我们西方众多比丘啊，想要回到故乡啊去安居，那希望世尊允许我们回去。那佛陀就跟西方比丘说，那你有去跟舍利佛持行吗啊？因为舍利佛如果按照僧团来说的话，舍利佛就是这些比丘的僧长嘛，僧长啊，所以他就问说，你有没有去跟舍利佛持行啊？他们说还没。那佛陀就跟他说，舍利佛啊纯修梵行啊，就是梵行非常圆满，所以你大家应该要去跟他请辞啊，辞行。然后呢，他的开示呢会让大家得到益劳益啊，就是得到佛法的利益啊。那于是呢，他们就辞退了，然后走到舍利佛的地方啊，在第二段。那舍利佛因为离开佛陀不远啊，所以他们这些比丘就走过来啊，走过来。那这里提到舍利佛在一棵坚固树下啊，我之前在想，诶，树的名字可能比较不像是坚固树吧啊，不像芒果树这样啊哈，它可能坚固只是指大树吧，就是很强壮的树这样，我在想啊。那西方比丘就来到舍利佛这边，那就跟舍利佛说，我们希望回到西方去安居啊，希望长老啊能够允许啊。那长老舍利佛呢就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去跟佛陀请辞？他叫他来，然后这个又叫他去这样啊。因为佛陀是他们的老师啦哈，所以你一定要先跟老师持行啊。那所以比丘们就说已经跟世尊持行过了啊。那所以舍利佛就知道呢，他是第二个嘛啊，他是第二个。那舍利佛就回答说，你们回到西方啊，西方它只是一个区域啦啊，印度的西方。那处处异国，种种异众。我在想应该是因为印度当时他们佛陀时代是很多小国组成的嘛，所以种种异国有可能是种种的有不同的小国家啊。你们可能路上或者是西方有很多小小的国家，有很多不同的众生一定会问你们啊，听说你在世尊那个地方修学佛法啊，那一定能够呢闻善说法，因为有世尊在嘛，你们在世尊那边应该有听到很多法，那大家应该 比丘们呢应该能够受持观入，就是你能够受持佛所说的法，而且能够观察入微，那有足够的能力呢为他们圆满宣说佛陀的教法，而且不毁谤佛陀啊，不令彼众啊，不让当地的众生问难啊，或者是让自己堕富处啊，就是因为你如果没有学好的话，别人问难你就会堕富处嘛，对不对啊？那这些西方的比丘呢就跟舍利佛说，我就是要听这些道理来到尊者你这个地方的，希望您给我开，给我们开示啊，哀悯故啊，嗯。那所以呢，舍利佛啊，他就是问西方比丘啊，你们要跟我持行，但是你们有做好准备吗？这样的意思啦，哈、啊。你们回到那个地方啊，因为大家都听说你们是来这里修学的，所以你们回到那里应该能够把佛的教法正确的宣导啊，就好像大家来慧律讲堂听课，你回去你老公就会问你说，你在慧律讲堂听了什么？那你转达错误的话，人家对慧律讲堂就没有信心了，对不对？那所以舍利佛也是这样啦哈，考考他们。好，再来我们看刮胡二，那这里总共有四个问题哈，一二三四。第一个呢，就是舍利佛问西方比丘说，阎浮提人聪明立根，这个阎浮提啊，在印度的时候啊，导师的书也有写，阎浮提就是指南阎浮提嘛，其实如果按照经典来说是指整个人间叫做南阎浮提的，但是印度呢，印度人他们认为他们印度就是整个人间了，就很像我们中国啊，啊，以前你看中国历史什么天下，就是他们那个板块就叫天下了，你知道吧？因为他没有船，没有飞机，没有出到外面去，不知道嘛，不知道这个地球还有很多不同的国家，不知道。那所以南阎浮提也是相同的情况哦，就印度人他们认为他们是就是南阎浮提了啊。那这个阎浮提人聪明立根，我在想。因为舍利佛是知道他们是西方来的嘛，所以有可能啦哈，我在猜这个阎浮提人有可能是指印度的西南方，印度的西南方的那个地点哈，那就是西方比丘他们的故乡。那那里的人呢，他说舍利佛说啊，是聪明立根，若刹帝利，若婆罗门，若长者，若沙门，他们一定会问你，诶，你跟你的老师学习，老师说过什么法，说过什么道理，他到底以什么教义来教导你们、哦、那你们就应该要这样回答，佛陀只有教导我们什么呢，调伏欲贪，用这样子的教理来教导我们、哦、那这个是第一个问哦，哦第一个问。那为什么我会在黑板上写了这个齁，刹帝利、婆罗门、长者、沙门，有看到吗？我记得以前上课有跟大家讲过，这个导师在佛法概论也有讨论这个问题的。一般我们读印度佛教史呢，你会读到就是四种阶级，是哪一个排在第一个？婆罗门至上，对不对？然后才刹帝利，然后才吠舍，然后才首陀罗，对不对？但是在我们佛经里面呢、啊，因为释迦牟尼佛他是没有首陀罗的，所以他把首陀罗拿掉，换了沙门，在经典里面都是这样，把首陀罗换成沙门。那所以，而且在佛陀的时代呢，刹帝利呢是比婆罗门还要殊胜的。啊，所以刹帝利就排在第一个，婆罗门第二个，然后长者可能就是吠舍，然后再来是沙门。所以如果你看经典有看到这样子的次序的话，导师说了哈，导师说如果你看到这样子的次序，也许是指什么呢？东方啊，印度的东方 这部经呢是佛陀在印度的东方讲的，因为印度的东方他们是印度东方新的文明呢是以刹帝利为优先的啊，以刹帝利为，如果你读印度佛教史的话，在导师的书里面有这样写啊，有这样分。也许大家说啊，这部经不一定有这样的次第哈、啊，我只是提供这个解说给大家参考了哈、啊，因为在别的经有时候它是讲四种阶级的，就不是这样子排的啊，那增加大家一些知识了哈、啊，一些常识。那舍利弗就教导西方比丘说，你们要这样回答他，佛陀为说调伏欲贪，以这个道理来教导你们啊。这个为说调伏欲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什么他只有讲为说呢？为就是唯一嘛，为什么佛陀只有讲唯一的法就是调伏欲贪呢？主要就是所有的方法，不管你修四念处八正道，你修什么业处都好，佛陀所教导的任何的方法终归导入涅槃解脱贪嗔痴止息，所以这个调伏欲贪就是得到涅槃的意思啊，就是证涅槃是佛陀教法的唯一的目的啊，唯一的目的。好，再来我们看第二个问答啊，第二个问答，那舍利弗就问说，继续问说啊，那要调伏欲贪，到底从哪里来调伏欲贪呢？啊，你们佛陀教导你们从哪里调伏欲贪？那你们应该要这样回答：佛陀跟我们说，只有呢，在五蕴身心里面来调伏欲贪啊，五蕴身心调伏欲贪啊。欲贪不会在外面的，也不是别人给我们的，这欲贪是我们的身心上产生的啊。那佛陀是这样教我们的，这个是第二个问答。第三个问答呢，就是如果他继续问啊，西方的人继续问你们说，欲贪到底有什么过失？为什么佛陀要跟你说调伏欲贪啊？欲贪到底有什么过失呢？你们就要这样回答说，如果我们对于五蕴欲贪爱念渴不断的话，就是我们对于五蕴的欲贪不断的话呢，那五蕴变坏变老或者是消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种种的辛苦产生啊，就是忧悲恼苦嘛，就是辛苦。那见到这个欲贪有这样的过患呢，所以我们要精进的修行调伏我们的欲贪啊。那这个就是我待会讲完第四个问答啊，我再给大家做一些会诊啊。这是第三个问答啊，我们看第四个问答在213页啊。那舍利弗就继续问啊，他说如果别人问你说见断欲贪有何福利？这个福利就是好处啦哈，你得到什么好处呢？啊，如果你能够断除这个欲贪，你能够得到什么好处？什么利益？那佛陀说，佛陀说于五蕴调伏欲贪啊，不是，就是舍利弗说。如果西方的人问你说，诶，到底断除欲贪有什么好处啊？为什么佛陀说要于五蕴观察欲贪啊，调伏欲贪呢？啊，那你们要这样回答：如果我们对于五蕴能够断除贪欲、爱念啊、饥渴啊，那这种懒惰的话呢？那当五蕴变坏变异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产生忧悲恼苦，不会产生种种的辛苦，那这个就是什么？出离烦恼嘛，出离烦恼的意思啊。所以呢，我们回过头来看哈，问答二啊哈， 问答二，就是我们对于五蕴，我们要调伏欲贪要从哪里啊？从五蕴嘛，对不对？所以问答二呢，问答二它的问答二呢是我们什么，我看一下，我们所观的对象啦，啊，五蕴是我们所观的对象，我们所观的对象啊，就是我们调伏欲贪要有一个又有一个所观境嘛，那这个所观境不是在外面的，就是我们的五蕴身心啊，我们要调伏欲贪。那至于问答三，问答三到底欲贪有什么过患呢？啊，有什么过患？为什么我们要观察欲贪？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培养能观的智慧，这个就是能观的智慧啊。能观的智慧是什么呢？就是无常苦无我，就是这个就是能观的智慧啊，能观的智慧。那如果我们能够观察五蕴它是无常，不值得我们贪爱的话呢，那我们对于五蕴没有贪爱，那它变异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产生辛苦啊。那问答四呢，就是它有什么福利，这个就是我们调伏欲贪会得到出离种种的烦恼痛苦。所以第四呢就是谈出离啦，出离未患离，那个离啊，出离。所以二三四啊，有这样子的，有这样子的含义啊，大家把它记在旁边。嗯，到这里可以吗？可以哈。好，我们再来看第五，舍利弗回答的第五。那第五呢，我也有写在黑板上的，有没有看到这个框框的地方啊？因为它的文句很长啊，所以我就写在黑板上哦，大家可以把它用红笔框起来啊。我们看第五段啊，第五段他说，诸尊啊，就是诸比丘，若受诸不善法因缘故啊，假如我们领受诸不善法的因缘啊，那现在能够得到现法乐住。现法乐住是什么呢？就是后面的四项啊。现法乐住就是现生能够得到没有痛苦、没有障碍、没有苦恼、没有乐恼。那得到现法乐住呢，现生安乐呢，身坏命中能生在善处。如果这句话能够成立的话，那世尊就不会说当断不善法，教人修习犯行啊，得尽苦边啊。那这句就是第一句了。这句刚刚我念完的就是第一句，第一句。那第一句是什么呢？那舍利弗说，如果我们受持不善法，受持不善法就是如果我们造恶业啊，如果我们造恶业，现身能得到快乐，而且死之后呢会得到生在善处，这个道理对还是错？错的嘛，对不对？所以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第五段的第一句嘛，舍利弗说，如果我们造不善法，我们造恶业，但我们得到现身安乐，也生在善处的话，那佛陀就不用教我们修善法了，他讲啊，所以这句话很长啊，所以我给它框起来给大家看啊。那下一句是什么呢？就反过来了，以受诸不善法因缘故，如果我们啊受这个不善法因缘啊，就是造恶业，现身会得到苦住、障碍、乐恼，明白？就是现身会得到不快乐。那身坏命中会多到哪里？恶道。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世尊跟我们说，不要造恶业，要在佛法中修犯行，才能够究竟苦边。这样了解吗？啊，所以第二句就是这边啊，就是我黑板上写的这边。那舍利弗说， 如果我们造诸不善法，造恶业，现身能得到苦恼，死后躲到恶道，那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佛陀教导我们不要造恶业，要修梵行，这样了解吗？啊，所以这句话有点长啦，所以后来我看了之后呢，我觉得把它浓缩一点啦，哈，浓缩一点就是这边我的白话啦，哈，在这边我写，把它写在这边，就是因不善法让我们现身受苦，后世堕恶道，所以我们要不要造不善法？不要了，因为我们如果造恶业啊，现身会受苦，后世也会堕恶道，所以我们不要造恶业。白话讲就是这样咯，对不对啊？那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段的道理了啊。好，第六就跟第五的情况一样了啊。所以我们看第一句啊，就是黑板上这边我写小小的这个，就是因为它跟第五是一样的嘛啊。第六呢，他说是受诸善法啊，所以第一句呢，他说如果我们受诸善法因缘，我们造善业，现身却得到种种的痛苦，命中却堕到恶道，那世尊就不用叫我们修善法了。为什么？因为世尊就不会叫我们受持善法啊。那世尊他就不会说受持善法啊，嗯。那第二句呢，就是如果我们受持善法，现身能得到安乐住，没有苦恼，没有障碍，身坏命中也生到善去，所以世尊赞叹教导别人要受诸善法，于佛法中修诸梵行，究竟苦边啊。所以它跟上面是一样的啦，这样了解吗啊？所以第六段呢，就是这边啊，第六段的含义就是这个，因为善法能够让我们现身受乐，后世生在善趣，所以我们要修习善法，这样了解吗？啊，所以这一句话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出一个重点哈，就是这一段话，这个五跟六哈，大家看到有什么重点吗？如果你只有看五跟六的话哈，它的重点呢，就是说，因为修不善法让我们现身受苦，对不对？后世然后又有果报，那所以我们如果不要看第五，我们看第六的话，这个也是嘛哈，现身然后也是后世嘛哈，所以这个如果按照第六这里来讲的话，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如果我们学佛，我们可以得到三种乐，第一个是什么？现世乐，有听过吗？有吗哈，哎，现世乐。第二个呢，得到来世乐，对不对啊？来世乐。然后最后呢，得到什么？解脱乐，或者是究竟乐，对不对？究竟乐。那这个究竟乐呢，就是我们经文我没有写下来嘛哈，它就是佛陀教导说，因为我们修善法，现身能安乐，来世能生善处，还要呢，就所以我们要修梵行，有没有？这个修梵行就是修37道品等等啊，那这个才能够尽苦边啊，究竟苦边，那得解脱啊，所以这一个就是究竟乐啦，这一个就是究竟乐。这样可以吗？可以哈，嗯，所以这一段经文它讲了三种乐的啦啊，舍利佛教导西方的比丘啊，所以我们如果相信佛陀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要受诸善法因缘，现生安乐，来世也会生在善处啊。那如果我们继续修行，那就能够呢，平等尽苦啊，究竟苦边啊，嗯。好，再来我们看最后一段。 那诸尊者舍利佛啊，哦不是，尊者舍利佛呢，说这个时做这些法的时候啊，西方比丘怎么样呢？不起诸漏，心得解脱。哎呦，他是正四果呢啊，嗯。那所以舍利佛说完这个法之后呢，这些西方比丘就坐礼而去，就可以回去结下安居了啊，嗯。所以大家看这部经哈，我看完之后我就在想，为什么佛陀他要叫西方比丘去找舍利佛？他自己也可以开示啊，对不对？他为什么要叫舍利佛？叫西方比丘去找舍利佛？因为我在想，有可能是这个西方比丘跟舍利佛的因缘比较特殊，哎，真的啊，比较特殊，嗯。所以佛陀不说啊，就给舍利佛说。那舍利佛教导他们证阿罗汉之后呢，他们就回到西方，就不用担心了啦，对不对？就不用担心他们会被问倒，因为证阿罗汉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最好的毕业就是正果，就不怕外道考倒我们了哈，嗯。因为我真的，我最近哦，我有在一直观察一个现象啊，就是我们在教佛学的哈，跟有禅修经验的老师啊，他们在教导真的还是有一点不同的。哎，如果是你有禅修经验哦，就是你在教课的时候啊，或者是你在教导一部经的时候，你所阐述的那个深度啊，也会有一点不同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经文文字大家都看得懂，都看得懂，但是我们佛教里面就是有分别啦，有经师，有律师，有禅师，对不对？哎，如果你遇到像舍利佛这种就是戒定慧都那么圆满的人，他们讲出这个止恶行善，也能够让比丘们正果，我相信的，对不对？啊，嗯，只是经文因为它很简略嘛，所以我们就看不到。实际上，它应该是能够让比丘们很感动的啊，嗯。所以这个深信这个善法能得善果啊，那要非常深刻啦啊，就很像我们虽然是知道说，诶，要止恶行善，对不对？要止恶行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呢，外表的善还比较容易，但是内心的善呢不容易，对不对啊？有时候比如说不杀生，诶，虽然我受了五戒啊，不杀生，但是有时候那个蚂蚁真的是让人家讨厌啊，对不对啊？蚊子啊，让人家讨厌。所以我们有时候虽然没有人看到啦，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内心的恶法要真的要整个要去除还真的是不容易的啊。那尤其是我们讨厌一个人又不能讲出来哦，对不对？又不能讲得太白哦，怕伤到别人哦，那只有闷在心里咯。那这个就是内心没有办法疏导了，嗯。OK, 来我们继续看下一部经。来 ,214 页 ,177 经啊。那这一部经就没有前面的那么故事性了啊，嗯。但是这一部经我有给大家做了一个表格，我们也可以很快就结束的啊，嗯。最后一部经就很有故事性哦，不知道大家回家有没有看啊？没有啊，你们都要等师父讲了。好，我们来看177经哈。那这一部经也是佛在舍卫国的啊，在起树及孤独园啊。那佛陀就跟比丘们说，你们有看到前面就是他佛陀一开始就说譬如池水啊，其实应该也是就是有水吧哈，不然佛陀不会这样的譬喻的。佛陀通常看到旁边有什么他就做什么譬喻，通常是这样的。那好像池塘的水，他说面积啊大有五十由旬啊，宽长有五十由旬，深度呢也是这么深，那他水是很满的。那人呢，一般人啊，他如果拿一根毛、一根草或者是我们的指甲去滴这个水，那比丘们请问 这个水滴的水多呢，还是池塘的水多？当然是池塘的水嘛，对不对啊？那所以比丘们就说，这个人啊，拿这个毛啊，拿草啊来滴的水少不足言啊，那池塘的水呢，百千万倍不可为比，有没有？嗯，那佛陀说，如是比丘见地者，就是见道的圣人啊，他们所断的众苦好像池塘的水这么多，于未来世永不复生啊。那相反的来说啦，哈，凡夫所断的苦是什么啊？如草根的一滴的那个苦而已啊，所以跟见道的圣者所断的苦是不成比例的啊，不成比例。嗯，那世尊讲了这句话之后呢，就跑到房间里面去坐禅，你看啊。然后接下去很好玩哦，阿舍利佛看到之后呢，就跑来跟比丘们说，啊，今天世尊讲了一个很妙的池塘喻啊，那所以接下去呢，舍利佛就开眼了哈，佛没有讲清楚的地方，他就帮佛陀开示清楚。他说，圣弟子具足见地得无间等果啊，就圣弟子见道之后呢，见道的当下啊，他就能够不间断的得到这个无间等果。这个无间等就是现观嘛，哈，现观的果就是出果，就是出果啊。那见道的圣者，他一定会得到出果。那如果凡俗邪见啊，就是凡夫啊，有这种邪见啊，身见的根即生起啊，那或者是忧戚隐缚啊等等，那坚持有一个我，有众生啊，有奇特，这个奇特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哈。啊，那这种种种的众邪全部都消除，然后截断了这个邪见的根本，就好像折断这个树啊，多罗树根啊，那树断根之后呢，它就永不复生啊。就是见道的圣者，他们能够断除这个身见啊，是根本啊，所有烦恼的根本。如果身见一断，其他的跟着就断了啊，其他跟着就断。括弧二，诸比丘，那什么是见道的弟子所断的这些众邪见呢？于未来世永不复生啊。那愚痴凡夫，那到底有什么邪见啊？那舍利佛就说，凡夫啊，都是于五蕴认为有一个我，对不对？那我意我，我在色，色在我，后面这两个就是相在了啊，就是相在。那这边总共有四句，对不对？色是我，色意我，我在色，色在我，总共四句咯。那下面就是全部都是用四句去分别它啊，用四句去分别它。那愚痴凡夫，首先第一个执着的呢，就是色蕴啊，我们的物质四大及所造色。我们看括弧一，云何见色是我？那怎么说见色是我呢？那有一类人啊，有一类修行人，他们修这个地一切入处，这个一切入呢，就是十片处，十片处。那地一切入就是地片处，地片处啊，大家知道我在讲哪里吗？啊，地一切入是吗？一切入处啊，这个名字有点长了哈，其实它是一切入处，这个是片啊，片禅啊，所以简称就是地片处。地片处啊，那但是我们这一部经只讲了八个，只讲了八个大片处而已，就是地水火风青黄赤白啊， 八片处啊。那他讲了有一类修行人呢，他进入地片处的时候啊，他就看到所有的世界呢，在圣解作揖的时候啊，他观察地大，那身心跟外在的一切全部都是大地，都是大地。那这时候呢，他就认为地即是我，有没有？这个就是即蕴即我啊，即蕴即我，我就是地啊。那无二无别啊，那这个就是修禅观所产生的邪见呐、啊，邪见啊。如果大家有看《清净道论》的话，哈、哦，这个地片为什么他们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呢？你去看《清净道论》的话，它是有教导的，就是要修十片处呢，它要做一个所缘呐 啊, 啊。地不是说大家跑到那个公园啊、哦、去观察这个地，这样不是。如果你看到那个地是很杂乱的，你不能成就禅定的。所以在《清净道论》它有教导一个方法，就是你要观地片呢，你要自己做一个曼陀罗啊，这样子像一个蛋糕啊，就是你要把那个沙哈、哦、做成像一个蛋糕这样，然后不能有杂质啊，你不能够有树枝啦什么在里面的，你要纯粹的是一个颜色的啊。那当你做好之后呢，就有点像我们这个啦，香炉这样哈、哦。然后你摆在眼前，你眼睛能够看到这个圈圈，所以他是开始学习的时候，专注的时候，他是要张开眼睛看这个所缘。当你看到很熟的时候，你闭上眼睛，这个圈圈在你的眼前，然后同一个颜色嘛，同一个就是土壤的颜色。那当这个所缘很清楚的时候呢，老师呢会教导你说，你把你眼前的这个所缘哈、哦扩大，本来是大概一个蛋糕这么大了哈，六寸，那老师会教你说，你把它扩大八寸、十寸。如果你的定力不够的话哈，你扩大之后它会弹回来的，它会缩回来，因为你的定力不够啊。那如果是说你慢慢培养定力够呢，老师会教导你，你从小慢慢变大，变大之后呢，连包括自己的五蕴身都变成那个地。那这样的话，就如果我们没有佛法的正见啊，很容易就会产生这里所讲的邪见啊，以为地就是我，我就是地啊。嗯，好，那这个是我们214，我们来看215。215 215的第二行哈、啊、他说，如是于一切入处意义即我，有没有？所以称为色即是我啊，那这个是第一句，色是我。第二句呢是色亦我，有没有？那色亦我呢？我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我看很久才看懂哎。你看到他说见受是我，你把我圈起来哈，你把我跟受圈起来。第二种情况，他是看到受。色受想行识那个受嘛哈，受是我，然后呢色是我所，他把色呢换成去我所有的了啊。那想行识是我，然后呢色是我所啊。那这样子的观察就是第二句色亦我，所以色变成是什么？我所啊，那其他的受想行识是什么？是我啊，那色就变成是我所啊。大家看这个补充讲义哈、啊，我有剪贴出来给大家，在158页啊，最后这个图表有看到吗？有哈，哎。这个图表有上面我有写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第四句嘛，哈，就是这四句分别。那色蕴的话呢，就是刚刚我们讲过了，色是我，我是色，有没有？就是地是我，我是地，有没有啊？嗯。那第二句呢，就是刚刚我念过的那一个意我啊，色意我，就是。受想行识这四个是我， 然后色是我所，对吧？啊，色是我所。那第三句呢是什么呢？第三句是我中色啊，我在色中啊，我在色中。那见受想行识是我，见受想行识是我，然后色呢在我中，色在我中，哪一个大哪一个小？色小，色在我中，色是小的，我是大的啊，所以你自己写一下哈，你自己写一下。那这个是第三句，那第四句呢就是色在我中，倒过来了啊。他见到受想行识是我，然后呢我于色中住，明白吗？就是我在色中，就我就变成小的了，然后色是大的了，色是大的。那这个就是第四句，色在我中，色在我中。诶，我在色中哦，我在色中哦，讲错了，对不起，我在色中啊。第三句才是色在我中啊，第三句才是。那如果你看原本的经文哦，它就类似这样子的那个方式的，所以我在这个表格呢，我就给它简第二句之后呢，我就给它简化了啊。你可以对着课本来看，你可以对着课本来看。第二个受蕴呢，就是谈什么？第一句色是我，他就说肉六受身，有没有？眼处生受，耳处生受，就眼耳鼻舌身意生受，这个六种受身啊，六根处所生受就是六受身。在这六种受身呢，意意见是我啊，意意见是我，所以叫做六受身啊。这个是即蕴即我啊。那受蕴的第二句呢，就是见色想行识是我，受是我所。所以如果你观察哪一个蕴呢，哪一个蕴就第二句开始它就跑到去我所的地方去了，有没有？哎，它就跑到我所的地方。那第三句呢，观察受蕴一样的，色想行识是我，受在其中啊，就是受在我中啊，受在我中。好，第四句呢就是色想行识是我，我在受中啊，我在受中。那下面的想行蕴都是如此啦，想行识，受想行识嘛哈，受想行识，那其他的都是跟上面一样的啊，文句都跟上面一样，所以我就没有写下来了。嗯，那受呢就是六受身，想就是六想身，行就是六思身，识就是六识身啊。好，那再来我们看课本216页最后一段。216页最后一段第三啊，阿拉伯数字三。那圣弟子见地断邪见呢，他还是要精进的继续修行才能够证得阿罗汉果啊。那上面所讲的观察五蕴啊，这四句20种邪见呢，那圣弟子如果见真谛啊，见四圣谛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完全断除这四句啊，五蕴的20种邪见啊，得无间等果啊，得出果，断诸邪见，于未来世永不复生啊，永不复起。那圣弟子他了解所有的色法都是这11相所组成啊，若过去未来现在内外粗细好丑远近啊，那色蕴呢，它都是这一切的积聚而成啊。那它们都是相同的，是无常、苦、空、无我。 不应该爱乐色受保持。如果能够这样观的话，就称为善系心住，不逾矣法啊，就能够完全的掌控自己的五蕴身心啊。那最后一段呢，就是见道之后呢，复观精进，离诸懈怠，有没有？这个就是证出果之后，他们还是要精进修行，离开懈怠。那心得喜乐，身心清安啊，其喜就是清安啊。那极尽舍住，居住道品，修行满足，永离诸恶，非不消阳。这个是读阳哈，其实它是消灭的意思，消阳就是消灭啊。所以永离诸恶，消灭跟极尽啊，非不就是不是嘛哈，就是止息极尽的意思了哈。那后面呢，就出现跟前面的一样了，叫做灭而不起，减而不增，断而不生，不取不着。这个我们前面172页有上过了，这个大家可以注明一下哈，172页啊。那这时候呢，这些比丘们啊，就能够自觉涅槃证的四果阿罗汉。所以释利佛说完这个法的时候，60比丘证四果阿罗汉啊，证四果阿罗汉，60位比丘诶，这么多啊。那这个就是177经啊，就佛陀讲了一个譬喻，然后舍利佛就给他延续的开示这个20种邪见啊，那比丘们就得圣道。好，再来我们看一下最后一部经，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看最后这一部经非常的戏剧化啊。178经，这是我们五蕴颂的最后一经啦啊。那这一经好长好长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佛陀在毗舍离猕猴池侧啊，佛陀在这个池塘的旁边啊。会诊完啦，对啊对啊，刚好你出去的时候好，我们来看第一段哈。那毗舍离有一个外道叫尼犍子啊，就是耆那教的那个啦哈，叫尼犍子，他非常的聪明啊，聪慧明哲啊，善解诸论。这尼犍子他是非常一个有名的外道论师。但是呢，他有聪明慢啊。什么叫聪明慢呢？就是聪明的慢心啦，由聪明而来的慢心。那所以呢，他广集诸论啊，为智入微啊，他有非常那个深妙的智慧，能够观察非常的微细啊，为众说法啊，超诸论师，其他的外道论师都不如他啊，所以他经常做这样的思维啊。诸沙门婆罗门没有一个人能够跟我相敌的，乃至如来呀、啊，如来是非常厉害了的了，取坛对不对？乃至如来呢，跟我可以什么互相讨论这样哦。你跟他说，我可以跟佛陀啊平起平坐啊。那诸论师辈啊，听到我的名字啊，就会怎么样？额头会流汗啊，腋下也会冒汗，然后毛孔流水，不晓得是指什么了哈，可能流汗吧，也是流汗呐哈。那我论一风能淹草则树啊，就是能够让树草啊倒下，树则断，吹破金石伏诸龙象。何况人间诸论师辈能挡我者啊，这个挡就是抵挡嘛啊。所以这个尼犍子他 很傲慢哈、哦，嗯。然后这时候呢，他就看到一个比丘叫做阿什破士波士，如果看注脚84的话，就是马胜比丘啦，就是马胜比丘阿说士比丘啊，就是马胜比丘。他看到马胜比丘呢，也是一样哦，持钵威仪安详啊。马胜比丘好像就是这个特点比较明显一点哈。那就是走路呢非常的端视平色啊，路程起时。那这个尼建子呢看到之后啊，他就以扫缘事，就是以就是借故啦哈、啊、也不是以因为扫扫的事情啊，他也同样到了这个聚落，那从城门出，他就看到这个马胜比丘呢，就走去跟他说，沙门曲昙，就是佛陀啊，为你们弟子们说什么法，以何等法来教导你们修行。那马胜比丘就说，火种居士，火种居士就是指跟尼建子啊，尼建子是属于婆罗门种姓嘛啊，婆罗门种姓火种嘛，拜火嘛啊，拜火，所以婆罗门就是拜火。那世尊这样说法教导弟子的啊，令谁修学，他这样说，诸比丘观察五蕴无我，无我啊。那这个五受蕴呢、啊，要怎么观呢？如病、如痈、如赤、如沙啊，无常、苦、空、无我，要这样观。那这个尼建子听了之后呢，内心非常的不开心。他说：“马胜比丘，你应该是听错了，佛陀不会这样说的啊。佛陀如果这样说呢，是邪见。”啊，那我要去找他啊，我要给他问难啊，让他停止这样子的说法。你看，这看这尼建子好像没有要救的样子啊。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这个尼建子呢，就真的跑到聚落去，他邀集很多这种。离居啊，离居就是属于一个种族啦啊，离居种族，然后呢跟他们一起聚会啊啊，就是他尼建子跑到这个离居族的聚会里面去，跟这些毗舍离的这些离居族说啊，其实他是一种贵族啦啊，跟他这个种族说，我今天要去找那个佛陀啊，我今天看到佛陀的第一个弟子啊，第一弟子叫做马胜比丘，那靠近的跟他论义，那如他所说啊，如果佛陀所讲的跟他所说的一样的话，那我就要到沙门曲昙那边去跟他论义，让他进却回转必随我意啊，就是让他进退两难，那随着我的话啊，然后做这个改变啊，那下面呢都是一种什么啊？就是一种夸大的形容啦哈、啊，所以下面的就不用看了，我觉得，就是这个尼建子的夸大啦啊，夸得很夸张啊。好，我们来看220，我们再来看这几句就可以了哈、啊。220，从第四行开始看。这时候呢，这个驴居族啊，哈，就是这种贵族呢，就跟尼建子说，如果尼建其中啦，哈，有不同意的人哦，他说，如果尼建子能够跟佛陀共论义，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无有是处。这个是不同意他有这样子的辩才嘛，对不对？但是也有同意他的人哦，就是下面富有说言，这个是同意他的人。他说尼建子聪明立根，可以跟佛陀论义，所以两帮人马就对了哈。然后他们就有500离居哈，就是有500这么多的这个人啊，跟尼建子一起跑到佛的地方跟佛陀论义啊。好，我们就到这里了哈，我们下次再继续。那下次我们应该下个礼拜休息之后，我们下一次上课就会上到六处路相应了啊，嗯，六路处了哈，六路处相应，大家有拿到讲义哈？有哈，嗯。